今天是第21讲，我们大家都是木偶，大家这么想过没有？你自己想一下，听了之后，你想没想象一下说这世界上来来往往的，实际上都是木偶。说木偶他那个是有那个演员啊，用线抻着他了，那我们这些木偶的那个谁抻着了？就是自己的阿赖耶识，你的这个木偶呈现成什么样子，它怎么动，说什么做什么，是由那个阿赖耶识成熟的种子决定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横向实际上是没有联系的，横向木偶跟木偶，就是我讲的那个木偶戏里的孙悟空跟白骨精啊，他们俩谁都不知道谁。个个不相知，没有关系的。哎，说那怎么看起来是有关系的呢？是因为那个演员的想的那个剧情让他们俩有关系。那我们说我们互相这都是不相知的，怎么我说话你知了呢？有我们的心在，我们的心是有交流的，哎。我怎么表现，说什么是我的心决定的。你的心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你怎么想、怎么反应、怎么做，是由你的心决定的。实际上是只存在的只有心，是我们的心在交流。哎，这个只是在这个交流过程当中呢，随时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我们这个交流呢，是有内容的。现在我们想的这个内容呢，是一个梦境，是一个不存在的梦境。但是由于我们心里现在就在这个梦中，就想的是这个梦境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的交流就是用这个梦境在交流。实际有这个交流，在这个梦境当中的显现呢，就显得就好像这个梦境里头好像这些。个个又相知了一样，哎，好像个个有关系一样，就是我上次举的那个例子，哎，如果有人拿刀子扎你一下，你应该流血，应该疼，哎，这是我们如果认为梦境是真的的话，那梦境就应该是这样发生，结果实际上呢，六祖呢，有人扎他3次，丝毫未损，为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儿表现出一个什么幻象来啊？是由你的种子决定的。如果你这个人这一生没有这个被杀的业报，也就是说你前生的种子啊、熏习啊、修行啊，造成你这一生根本就没有这个短命夭折的可能性，那就是不管碰到多大的灾难，你也不会发生说夭折了。就不会发生这个，它叶种子，甚至可能发生非常奇怪的事情，反正你不会有这个报，你没有这个报就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这一类的奇怪的事情，在网上经常溜达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一般都是国外的，因为国内它这个压制不让讲这个就是奇怪的现象啊，特异的现象啊。不让传播。国外一些那个像这种就是很奇怪的现象，都是录像，你去看，很多，看起来很奇怪，好像不符合这个物理规律，不符合科学，不符合这个，但是呢，它符合心形，符合业报，就是这样的业报。所以呢。我们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好像放的一个电影，放的一个幻灯片，好像一个木偶剧，它只是我们心形的一个虚妄显现，然后这儿就下边有人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成熟的种子显现的一个妄想的话，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没有主观能动性了？就是因为。一切都是种子显现的嘛，那一切就是我们完全被动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心行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抉择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所有心行，每一刹那、每时每刻，都是一个抉择、选择的过程。有的人可能说我没选择，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一说，我也没选择，我就听见了。实际上这就是你的选择，哎，你可以选择不听，你也可以选择我想其他的事儿，你也可以选择睡觉，你也可以选择，是不是啊？现在就是你选择的，你说我想听，你比如说我看了一眼墙，你说这算我选择吗？实际上也是你的选择，哎，你只不过这个选择呢是随顺你的习气，就是好像下意识无意识的选择。哎，你比如看了一下墙，为什么你看了一下就不看第二下了呢？那就是你一个选择，你就是觉得没有引起你注意的，没有不值得再看。哎，如果要是一看你发现你感兴趣的，可能你就决定我要仔细的看一看。所有的包括这个，就是说有人拿枪逼着你说你必须怎么做，否则我打死你。然后你呢，比如说就按照他说的去做了。说这是你的选择吗？当然还是你的选择，因为你可以选择让他打死。哎，只不过是你认为说我让他打死不如这个我顺着他的意思去做，那有好多人就是选择宁肯被打死也不做嘛。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是一个选择，说这个选择里头啊，有的说。你这个选择也是种子升起的，这样的话就好像说这个选择也成了一个没有选择的了，就选择也成一个就是我好像我现在选，你说 A、B，我选择的 B，说你既然是种子升起的，我就那个就是肯定升起就是选择 B 的，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心行啊，这个心所里头51个心所里头有一个最关键的心所叫思心所。思心所，它的内容就叫抉择，就是我说的这个选择，这是一个最关键的这个，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心所。他这个心所在工作的时候啊，他不是那样说你也可以说我随顺习气，那就是一个我们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懒汉，哎，比如说就是像一个叫花子，那就是睡到什么时候不想睡了再起。哎，然后在那给了钱，我就去买点吃，渴了我就去喝什么，哎，就是完全被动的，活着就死，活着就活，死了就死，下雨就下，反正有办法就有，没办法就没，就是完全一个被动的人生。你可以这样选择的，那就是这个人在没有追求之后，哎，他已经做其他的选择被失败之后。哎，他就选择了这个，我就不追求了，可以这样，但是你可以选择就是追求。这个追求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思心所呀，它会衡量各种选择，衡量各种选择的可能性。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一共有几种选择，它可以这个列出来。哎，比如说我一看面前，我现在可以有3种选择，或者是经过考虑、经过比较呢，实际上只有一种选择，实际上那个选择是你经过考虑把其他的给排除了，实际上是你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选择最好，并不是只有一种选择。其实人们在说我无可选择的时候，其实还有无数的选择的可能性，只不过是他。不愿意去想，或者是他不知道，或者是他被自己的那个思维定式给局限住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思心所抉择，它本身的功能就是在很多的选择的可能性里头，我来经过比较，我来选择一下。它也有限制，就是什么呢？在他面前一共有几种可能，这是一个限制。说这不是命定的吗？这不是我就只能在这几个里头选择，就跟美国选总统似的，你只能投票，只能在那2个人之间选，你选别人不可能。哎，这就是 大财团、大利益集团推出来的两个，哎，你老百姓就是说你们选谁？说这不是受到很大限制吗？这有什么自由啊？这个限制是哪来的？就是为什么我面前现在只有两种或者三种选择？这个限制是哪来的？是你前生的选择造成的。你的受的限制越大，证明你前生选择了一个这样窄的道路。你现在的所有条件是你前生选择的结果，你现在是在你前生无数选择的结果上继续进行选择，继续进行抉择。所以现在好像范围小一点，一般来说比如说只有两三种可能性，哎，但是在这两三种可能性里头呢，你就可以反复比较，哎，反复，我如果采取这个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采取那个有什么，然后再比较哪个优点大哪个缺点少，哎，来回比较。他这个抉择过程当中他就有这个功能，不是完全随顺习气的。然后你在这样决定了之后啊，你会做出很多违反习气的决定。哎，人们不是说种子最重的种子怎么现行我就怎么做，不是那样的。人们是有智慧的，就是这个私心所。你比如说以前我一直抽烟啊，这个越抽越着，然后肺炎什么非常严重了，因为这个坏处现前，我深刻的认识到这个不好了，再加上别人这个又这个推动我，我经过抉择我决定戒烟，这个就是一个违逆习气的决定。人们可以决定我随顺习气，人们也可以决定我违逆习气，我要削弱某种习气，我要改造某种习气，我也可以选择我加强某种习气，我认为这种习气好，哎，我可以选择加强这种习气。比如说我因为这个不尊重人，哎，不留意，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得到这个教训之后呢，我可能就要求自己，我要加强这个习气，就是对所有的人，不管是叫花子，还是这个什么领导人，一视同仁，尊重所有的人，哎，我来加强这个习气。一开始也是很不习惯，不习惯要求自己去那个，哎，我就找一个叫花子，我就这个跟他聊天，哎，我看看能不能培养出来。哎，你可以有意识的选择加强某种习气，还可以有意识的选择削弱某种习气。人是有这个智慧的，这就是人的智慧。刚才说的那个人，很少的人啊，就是说绝望了啊，我就选择就是混吃混睡啊，随顺习气。那个呢，实际上就是动物界，就是整个就是那个状态。动物界因为什么？它不是不想选择，它是愚痴，它没有那个智慧，那就是饿了吃，渴了喝，这个没有东西就去找东西吃啊，反正就是完全就是随顺习气。所以畜生界呢，就是叫旁生界，基本上就是因为他那个抉择心所能力差，所以基本上不造业，基本上是按照业报，就是该转多少生就是多少生。这个旁生界呢，因为愚痴智慧低，所以他只能随顺习气。但是到了我们人道，他有这个智慧，就是什么呢？可以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进行抉择，哎，我这样做可以分析对我以后有利没利，利大利小，哎，然后根据利弊互相比较，然后我来选择，它可以的。因为这个因缘呀，非常，当然这个选择呀也是受习气影响的。你比如说原来我喜欢什么，你选择的时候就要受这个你原来的习气的影响，但是它不是这个就是说完全受习气支配的。为什么？就是我说的那个，它是有理智的，他可以分析，就是说这个习气是对我不利的，认识到了，他就可以有意识的违逆这个习气。我非常想这样做，你比如说那个警犬、军犬，他就有一个训练，就是只能吃这个主人给他的东西，不准吃这个之外任何东西。这个他在那个考试的时候啊，那就是用各种那个狗最喜欢吃的食物 想尽创造各种条件来引诱它，让它吃。哎，结果这个时候这个狗是怎么一个选择呀？那就是我要这个抑制这个习气，哎，我要违逆这个习气，喜欢吃我也不吃。你看狗都可以修正自己，不按自己的那个，就是不完全按着自己习气来，狗都有这个智慧。所以呢，就是人的智慧就在这个私心所上。虽然前生无数的选择已经给我们造成了现在这样的这个业报，有很多限制，但是在人道呢，最好的一个业报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有了智慧，有了智慧，而且他的果报正好是什么呢？有苦有乐，苦乐参半，让你能够比较，能够选择。像天人也有智慧，能够选择，但是由于他那个条件太好了，他就是被习气完全淹没，就是吃喝不愁，什么全是享受的东西，那他就选择享受。所以天人很少知道要修行的，因为他没有苦，没有苦他去找，他就没有苦需要消除，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他就不会去问道，问说我怎么解决苦，他没有苦。有的人说，那佛说法的时候不是天上也来很多神仙吗？你看是谁来呢？都是那些大天主们，都是刀立天主、四大天王，都是那个福报智慧非常大的人，哎，他才知道。天龙八部里头也是，都是善根非常深厚，他呢听见佛说法，他高兴去，他去找。你那个如果这个人福报就是说善根不深的人呢，他连佛号都听不见，或者听见他也不理，光顾这个贪嗔痴习气重的，光顾着他在那享乐了，哎。所以呢，人道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修行的道，所以佛呢都是在人间成佛，因为人只有人呢，他苦乐参半，哎，他有烦恼，他才会去找我怎么解决这个烦恼的办法。就是我说的那个，我们呢找到佛法，实际上在这个之前我们都采取了很多的办法，哎，有的去找这个什么呢，可能找这个医生，一开始我们好多烦恼，哎，医生解决不了了，去找哲学，去练气功，去这个各种，反正各种方法我们都用过，肯定是如果解决问题，那我们就不会再找其他的了，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哎才找到佛法，发现还真的有一个说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场梦，你从梦中醒来就可以度一切苦厄，还真有这么一个解决一切烦恼的办法，哎，你才会找到这样。前边我们讲到了佛给我们世间讲了很多喻，就是比喻，这个比喻的非常的好处就是什么呢？每一个喻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佛教的很好的修行方法，哎，如梦幻泡影，哎，你如梦可以做如梦观，哎，你一个如梦观全体佛法都在了。什么叫如梦观呢？这如果是一个梦的话，这里头这些都是你梦醒之后都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没有桌子，没有山，没有河，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梦中，你要是认为梦中的东西有，你肯定就是错了，就成颠倒梦想了，哎，你必须从那个梦中醒来，你从梦中一醒来，当然这里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才是正见，哎，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哎，全部佛法你都好理解了，心经也看懂了，佛法也懂了，你再看其他经也懂了。一个喻，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这个牧人喻，这个呀，他这个喻都是这个说，我有一个喻了，我为什么还要修其他喻呀？一个喻只是从一个角度说明一个道理。咱们前边讲了一个义门，哎，不同的门，就是入佛法要可以从很多门来入，你从一个门入啊，他懂的是一个角度的道理。你这个如果你就学了一个门， 你这个知识啊是不全面的，是片面的，理解是不彻底的，不完全正确的。所以他用很多的喻呢，从各个不同的门，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你描述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所以每一个喻呢都是在帮助你理解佛究竟正道的这个真实境界是什么。木人喻就是说，我们这就像一台木偶戏一样，我们人跟人之间实际上是各个不相知的，哎，真正的因缘不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我们心跟心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显现成一个什么样子，我们会说什么做什么，是由我们的心决定的。然后刚才又讲到这个道理，就是说虽然是由心里的这个记忆，就是心里的种子啊，成熟了显现我们会显现出一个什么样子，会做什么，但是呢我们不是完全被动的，哎，你可以选择完全被动，这样选择的人很少，哎，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什么呢，积极的在里头选择，我加强某种习气，我削弱某种习气是可以的。
这个在讲这个是施舍的过程，有抉择施舍的过程，就是相当于色受想行识的行，我觉得你以前讲过，这行实际上就是施舍的过程。
对，
那地上菩萨的话，他那个和我们凡夫的区别，我觉得他以前也讲过，就是他的这个现行者对治现行，他只是对治种子，不对治现行。他这时候用的那个无分别智和我们这时候在施舍抉择，比如说我现在听闻佛法，我亲自那个清净的种子，它的区别在哪？
区别就是地上菩萨是用的限量智，我们是用的比量智。什么叫比量智呢？就是要分别，我们一看到颜色就要分别，这是白色，这是黑色，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要分别，这说的是哪个字儿？这是一句什么话，我们一闻到味道，一身体有感觉，我们就要分别，哎，现在是怎么有点冷，我要加衣服什么，就是我们凡夫的智叫分别智，就是如果凡夫不分别，我们就没法思维了，就傻了，就是不起，我们凡夫一动心思就是分别。这个分别智是一种非常非常低级、非常愚蠢的、非常笨拙的智，因为这个分别起来啊非常慢，而且还很容易错。哎，一开始一看，哎，这不是谁吗？结果又仔细一看啊，看错了，认错人了。分别，你分别，现在分别这个就分别不了那个，速度很慢。你说世界上这么多信息，我们为什么会不如意犯错误，就是因为这个分别智给我们耽误事儿了。我要看到一个文件或者看到一个现象，我要在这先认识这个现象，先分别，然后我再把这个我怎么做的几种可能性找来，然后我再比较他们的这个利弊什么，最后再决定，能够处理的信息量太少，很多事情你还没来得及去调查去这个知道，哎，这个事情已经到跟前了，你就必须得做了。所以凡夫用的是分别智，圣者是什么呢？是限量智，就是不用分别的，它叫无分别智。无分别智是什么呢？就是限量智。什么叫限量智？我们现在没有限量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假说，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我这是说究竟义是假说，我们世间人就当作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凡夫现在就有五种限量，就是眼耳鼻舌身，他的所有认识都是限量认识。比如说眼睛能看到颜色，一睁眼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不用你分别的，哎，这就叫限量认识。这个佛菩萨的限量智是什么呢？佛菩萨的意识都是限量智。我们是刚才说的意识是分别智，就是我们限量起来颜色了，但是我们没法认识啊。你要怎么认识呢？就得用意识去分别，哎，这是什么颜色开始分别。佛菩萨是意识就是限量智，就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分别出来的那些信息，他用意识一看就全知道了，就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看见了一个人，我们要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做什么工作的呀，你从哪来啊，哎，要分别很多的这个分别，我们才会对这个人有一丁点的了解。佛菩萨是什么呢？他一看这个人就全部信息都知道。这个我说过多次，说他怎么会知道呢？你这个梦没有之后，三界唯有心，我们心跟心是互相重叠的，都在一起的。佛菩萨一看你的心，你的心里是什么呀？是所有以前的记忆，你现在正在记忆什么，就是正在做什么梦啊。你比如说他现在看我们，哎，都在一个屋子里正在这个学习佛法，他一看你上一刹那熏的种子，上一刹那，上一刹那，上一生，上一劫，所有的你心里的种子都在那儿，他一看全看见了。你上一生是做什么的，干过什么事儿，上上生全都知道。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既然你到现在所有的因都已经是确定的情况下，你的果是确定的，这是一个什么因就是什么果吗？这确定的，就好像一个镜子一样，你做了这样的因，未来是什么果报，也跟镜子一样，就在那摆在他面前。所以佛菩萨限量制就是我们所有的信息他都是一看全都知道。佛在那儿给我们凡夫需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就是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佛法，需要怎么来度，他就在你的梦中划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景来度你。因为他那儿所有的佛法他都知道，所有的办法他都知道，怎么度你他清楚得很。这就是凡夫跟这个圣者的区别。下边呢我们学一段这个，就是这个木人玉，就是木偶戏这个玉的大智度论的解释。先读一下那个我们学过的，就是华严经的木人玉的这个颂子，说我们现在的世间呐，就如机关木人能出种种声，我们现在就像木偶一样啊，在这又说又跳啊，比无我非我。这些木偶人里头啊，没有一个人，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个什么灵魂呐，什么这个，反正就是你认为有的那个我吧，你想象的没有那个，比无我非我，就是也没有我，也没有不是我的东西，就是没有一切，没有你，也没有非你的东西。我非我就把全部世界信息全包括了，无非就是一个我，一个非我，就是说既没有你，也没有法。先他这说的是木偶，就是木偶戏，就那木偶戏的那个木偶啊，虽然它能出种种声，但是呢里头没有人，也没有人之外的，比如说什么武器呀，什么这个马呀，像啊都没有。你看着那是一个人，是一个马，实际上那不是人，不是马，没有人，没有马，哎，所以说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业性亦如是，我们造的业的这个体性，这个样子也是就像这木偶戏一样，就是我们在这儿，就是我们是我们自己心生起来的一个木偶戏，哎，我们互相看了木偶戏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呢？不是你看到了，不是你听到了，是你的心感知到了，然后你心有反应，所以你的那个木偶呢也有反应。就好像说孙悟空给白骨精打一棒，实际上不是孙悟空打了白骨精一棒，哎，白骨精倒下了也不是因为孙悟空打的这一棒子倒下的，是什么呢？是各自的心，就是那个演员的线，哎，他让他打一下，那边就顺着那个他把他线一放，哎，白骨精就倒下了。真正的原因在自己的心，在演员这儿， 这你就理解佛法，像那个梦欲呀、什么幻欲呀，你就能理解了。哎，说活生生的人怎么会说是梦幻，都是假的，没人呢？哎，你学了木偶欲，你就又加深一步理解，啊，原来是什么呢？真正有的是心，心跟心在交流。哎，这个我们看到的呢，仅仅是心理交流的一个幻象。是我们无始以来颠倒梦想误以为有的东西，因为我们心正在交流什么呀？就正在交流我们误以为有的东西。哎，我们误以为碰到了一个人，他好他坏，在那争勾心斗角，在那折腾，这都是我们误以为，心里头想的就是这个内容。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幻象就是这样一个幻象。如果你把它当真，你就上了当，你就在里头争来夺去，造了很多业，结果呢一无所获，因为本来就没那些东西，一场梦嘛。你唯一收获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造的业。哎，你如果造了善业以后就会有善报，你如果造了恶业以后恶报，这个恶报跟善报本身也是一个梦，也是一个梦。哎，就是叫这个好梦跟恶梦吧。你如果把这个梦当真，那就继续继续造业，继续做梦。我们人就是在干这么个傻事儿，所以木人玉呢，就是给我们又增加一个理解的角度。下边呢，读一段《大智度论》里头啊，解释木人玉的话，这个就不多讲，就咱们读一遍，就那个你就是加深对这个木人玉的理解。这是《大智度论》第30卷。有这么一段，他说：“复次，行忍之人，正在修行忍辱的人，事前骂辱者，看到他面前骂他的人、侮辱他的人，如父母视婴孩，应该怎么修行啊？应该像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见其嗔骂，亦加慈念，爱之愈深。”就是看到他不懂事儿，在那儿这个生气发火，一家慈念。为什么呀？如果这个孩子在这儿这个玩得很高兴，哎，你就不会这个一家慈念。一看这孩子在这儿哭闹，是这个发火，需要你倍加爱护，爱之愈深。你得给他想办法，怎么让他解决这个问题，看看他是因为饿了，还是尿了，还是什么？哎，你得给他解决问题。如果这个孩子再惨一点，你更爱之愈深。自己的孩子嘛，说看到辱骂你的人呢，你就应该像父母看待婴儿一样。为什么呀？他不懂啊，他不懂事儿，他以为这本来梦里的什么也没有，他以为是真的，还在那傻乎的这个发火了，是很可怜的。哎，愚痴跟婴孩划等号，婴孩就是愚痴的代名词。像那个佛经里头经常这个出现的就是愚痴者跟婴孩这两个词啊，是那个并用的。又复自念，自己这样来想，彼人加恶于我，就是说前边是说的态度，然后下边说你怎么想，说这个人呢加恶于我，是业因缘，是前生造业造下这样的因缘了。注意啊，是自己造的啊，当然他也在造，但是主要是检查自己前世自造。你别去检讨人家去啊，你先检是什么业因缘，是前世自己造的业因缘。说造的什么业呀？你也不用去找开天目的看，也不用非要什么催眠，非要搞的这个亲眼看见，你就从理论上就知道，最简单的，他骂到你什么程度，你肯定前身就是那样骂他到那个程度。甚至一般来说呀，你这生因为你转人是善报啊，就是说还是善报，应该是你前生骂他呀骂得更厉害，由于你这一生是善报，所以这个显现呢才显现到这种程度。哎，如果要是你是恶报的时候，可能就那不是骂你了就。哎，事业因缘，这个事是这的，这个业的因缘呢 是前世我自己造的，一定是这样，这个因果一定要相信。有很多人是什么呀，因果说有果一定有因，有因一定有果，信不信？坚决信。到那个人一骂他，他就不信了。哎，说我怎么会，我这么好人，我怎么会这个前世骂他呢？啊，他这就是他坏，他心造业。你想，你前世不造业，他怎么会骂到你身上呢？根本就骂不到。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你如果没有造杀业，这一生，这个当然要多生的啊，那个习气要非常强烈。你没有杀多生，没有杀业的习气的话，这一生你没有杀报。就像六祖一样，刀子他扎到你身上丝毫未损，就跟没，就扎不到。如果这生你没有，就是说你这生这个业就是这么样，就没有恶报，就跟那个谁程咬金打了几仗，那个徐茂公啊，军师啊，就看出来了，说这小子是员福将，后来就干什么呀，老让他打前锋，因为打前锋这个没准啊，经常就被陷到陷坑里了，是吧，被敌人捉走了，不管怎么着他都能回来，他都不死，活了100多岁，是三朝元老哈。徐茂公就是看出什么，看出来这个呀，这个人呐没有杀报。哎，那样的话呢，他就是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他死不了。哎，他因为没有这个报，业就决定一切。不是这个说啊，有这个说我的这个刀子比你肉硬啊，我刀子就能扎进去，不是那样的。哎，那是假因缘，那是业报的显现，扎进去扎不进去取决于你业报有没有。哎，然后看这个思维啊，说比人加恶于我事业因缘，这个业的因缘呀，前世自造，今当受之，好事啊。因为什么呀，你前世造了这个业，迟早要报的，现在现前了，如果你不接受，甚至你来再来造新业，再来反过去骂他，再造新业，那以后还是要报。所以呢，今当时我就好像说，原来我借了钱了，现在人家要债了，你就老老实实还，还了这个业就结了就。哎，若以嗔报，更造后苦。如果我现在跟他对骂，我也发火，那就是又造了后世的苦因。何时解矣？什么时候才能报完呢？若今忍之，永得离苦。我今天要是忍了，我不回骂，哎，这个业就结束了，这个业再不会有了，永得离苦，没有这个业了。再有新报来了，我还接受，哎，这个业就消了，我不造新业。是故不应起嗔，不应该作恶，不应该起嗔心。哎，应该这样来想，如是种种因缘，何嗔会生慈悲？啊，你看，这就是说，就像这样的种种因缘来了，你就怎么着？呵嗔恚，就是说，你来这个压抑这个嗔恚，哎，呵斥，就是我刚才说的，来削弱这个嗔恚的习气，生慈悲，升起你慈悲心，就好像父母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哎，他很可怜。你看他怒火中烧，气的这个浑身哆嗦，脸都没血色儿啊，哎，他很可怜，把这一些梦里的东西都当真，哎，应该生慈悲，怎么帮帮他？哎，你不但不回骂，甚至你还，如果你修行的好，你还可以帮帮他消消气儿，什么做点好事儿，这样的话以后还会有好报。哎，生慈悲，入众生忍中，众生忍就是对众生忍，叫众生忍。忍有很多，你可以对环境忍，比如说今天特别冷，我去不去听讲座呀？哎，我要去，你就得忍这个寒冷是吧，饥渴，哎，对环境忍。众生忍就是对这个人要忍。入众生忍中矣，你修行进入，就是正入这个众生忍，你学会了入到这个众生忍当中以后，做事念，十方诸佛所说法，皆无有我，亦无我所，但诸法和合。就是 所有的佛都是这样来说的，就是说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就是我所是什么呀，就是我所见的，我所听的，我所感觉的，跟我所想到的，没有我也没有我所见的啊，什么桌子板凳什么没有这些，也没有我所听的，没有我所想的，亦无我所，但诸法只是诸法合合，假名众生。注意这个诸法合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众生都以为我们面前是诸法合合，就认为比如说我们能今天能来听，哎，你要大家愿意来，还要这个有这个交通工具，还要有这个地点，什么大家还要通知的时间一样，就是我们是世间人都认为所有的法都是诸缘合合的，哎，实际上注意这个诸法合合呀是假的，这并不是承认说这个诸法是真有的，这是梦中法。只有诸法合合，就是我们认为啊这个诸法合合发生这些事了，假名众生，哎，在这升起了很多景象，实际上呢就什么叫假名众生，就是说那没有众生，不是众生，我们给他假安了一个名叫众生，这是真话了。说这些众生啊如机关木人动，就好像那个木偶戏里头，哎，那抻着下面有轴，机关一抻吱啦吱啦，哎，木人动一样，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造的那个业抻着这些事儿让我们在这动，虽能动作内无有主，那个木人人虽然能动作，能说能说能唱能跳，内无有主，实际上里头没有人，没有一个生命，没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你想象的那个啊你呀我呀，没有这些东西，哎，没有这些东西怎么这个人就会说会让，还是那个就是说你有一颗心，心里有很多无始以来的记忆，这个记忆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会升起让你这个显现出一个人来，哎，你这一生是人了，显现人，也可能是你显现神仙，显现这个动物，显现那个恶鬼，显现地狱，哎，那就看你什么业重了，哎，显现就是一个假象，里头没有人，也没有这个什么地狱，也没有这个动物，哎，没有你想象有的这些东西，内无有主，就是一个假象，就是一个梦境，身亦如是，我们人的身体也是这样，但皮骨相持。就是皮跟骨头互相，哎，皮包着骨在这互相好像合成合合了一个东西，随心风转，我们这个身体啊是随着我们那个心造的业来显现的一个假象，念念生灭，无常空寂，心念念生灭，心是老变化的，无常空寂，就是这里头没有东西，是心里显现的一个假象。说这假象怎么来的呀，就是你前生的记忆，哎，你前生记忆什么假象，现在就把那个假象现出来，实际上没有这回事儿，所以叫空寂。无有作者，无骂者，亦无受者，这是受辱的时候这么想，里头没有骂的人，也没有受骂的人，假象梦中，你就好像看别人做梦一样，本末毕竟空不，从根到末，从根就是整个毕竟空，彻底空，根本就没有东西，但颠倒虚狂故，凡夫心浊，只是颠倒虚狂故，就是因为这个梦境啊它是颠倒的，什么颠倒呢，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它让你感觉有这些东西，这就叫颠倒，本来世界上是只有心，但是呢你看不到，有的东西你看不到，看到的东西没有，这叫颠倒。虚狂就是既虚假又狂骗你，这个假象就是骗你的，谁骗你啊，你自己骗你自己，说我怎么会自己骗自己呢，你前生就把这个梦当成真的了，你熏习的就是外边有客观物质世界，有人，有精神，有物质啊，熏了一大堆错误的东西，叫颠倒虚狂的东西，你这生升起来当然还是这种感觉，还是骗自己的感觉， 如果这生你大量的熏习，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说这一切都如梦幻泡影，大量的熏习这个，你下一生能不能升起这个梦都是问题。因为你现在熏习的这个是破坏这个梦的，这就看破坏这个梦的这个记忆跟你认为这个梦里是真实的记忆，看哪个力量大了。你也可以在这儿选择，你是扶植哪个习气，是打击哪个习气。你要是扶植这个就是把梦当真的习气，那就是越做越深入，越不容易醒。你如果扶植这个，说这是梦，它是虚狂颠倒梦想，我要远离颠倒梦想，老熏习这个习气，你肯定是越来越接近梦醒的境界，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颠倒虚狂故，只是因为这是这个景象是一个颠倒虚狂骗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凡夫心着，我们的凡夫心就去执着，说有客观物质，有人有物有他，他骂我就是不行啊，认真起来了。如是思维已，则无众生。你知道这是个假象，没有众生，大家只有一颗心，你就只管熏习正见，把你那个心改造好就行了。无众生已，法无所属，就是没有人。我们面前呀，先分析说没有人，这些人都是一些假象。没有人了之后啊，法无所属，没有人之后谁认识这些法呀？什么我所见我所闻没有了，没有我所见的颜色，没有我所闻的声音了，因为你没有人了嘛，所以法无所属。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误解，最大的颠倒梦想是什么呀？我们认为我们看见的都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们讲这个课学为实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要改变的一个叫什么呢？错误。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我们看见的、听见的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不看它也有，我不听它也有。实际上不是。你所有知道的一切全是你自己种子升起的，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你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意识升起的颜色，你跟别人升起的颜色是两套。虽然因为我们业报相同，看起来相似，但是实际上呢是完全是两套颜色。粗的说来，你像每个人视力不同，有色盲是吧，那看的颜色就不一样，视力不同看的颜色也不一样，戴眼镜的时候不戴眼镜也不一样，这是一个粗的。细的来说也是两套，也是你自己升起的，听到的声音也是都不一样的，身体的感觉大家都不一样的。你在这现在这个屋里，究竟你说这个屋里现在是热还是冷，我们大家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感觉热，热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感觉到热，有的人就没感觉到热，都是你。然后你根据这五种现象观察，然后你自己脑子里在想的那个人想的更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整个人所知的这个叫我所的这个世界呀，完全是你的世界，叫什么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个心就是一个世界。所以呢，无众生以法无所属，你要是知道这里头没有人，你所见所闻所这个感觉到的跟所想到的一切也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那个认识主体了嘛。但因缘和合无有自性，只是因缘和合，就是只是这么一个好像有这么一个世界的假象，实际上没有自体，都没有本身，就是一个业报生出来的假象。如众生和合，强名众生，就好像我们众生的范围是包括六道，有情都叫众生。我们现在人道就说人吧，就好像我们人和就是好像皮骨头血什么头发啊合在一起，强名众生啊，把它叫做一个人。强名就是那没人，不是人， 我们搞颠倒了，搞错了，我们就把他叫做人，把自己以为自己是个人。哎，没有这回事，没有这个人。法亦如是，这个人是强名的，法就说这是桌子，这是板凳，也是强名的。这个比人还更强名，为什么呢？刚才说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人，根本就不会有颜色、声音，什么这个叫感觉、所想、所分别出来的法，没有这一套。哎，没有这一套。所以呢，强名众生，法亦如是。你说，这叫桌子，这叫板凳，都是强名，实际上没有那个板凳，没有那个桌子，就是一个假象。哎，就是一个假象。你到那个身为天人的时候，没有因缘，没有道理啊，衣服天衣也在身，是这个饭食也在前，没有因，前世造的业报。你生成天人的时候，跟那个身体化生吧，身体一出来就是自然天衣在身，不用扯布，不用去做。你说有没有那衣服？有没有那身体？没有，就是个业报显现的假象。就好像我们前边专门讲那个地狱，地狱里头没有那些东西，就是业报。你造的恶也多，比如说你猎人杀众生多，到那个里头他就是显现这个，又是豺狼虎豹，又是这个什么，哎，就来这个反过来害你。这就是个业报，就是这个景象，你造了这个业就这样的景象。实际上地狱里头没有老虎，没有众生，没有狱卒，没有牛头马面。为什么呢？我们讲过这个道理，谁去干那个活啊？那个地狱里头那么火烧地狱，什么冰冷地狱，谁去干那个活等于谁下地狱，他就成了下地狱的人了，他就不是那个在不是狱卒了，就就是业报，像我们这个也是，都是业报。这样思维呢，既得乏人，就是你知道这些法都不存在，你就得了乏人。乏人就是你能够对法忍辱，得是众生忍，乏忍故，就是你如果能够对众生修忍辱，这个对法，实际上法忍啊，这儿的这个众生忍法忍，按他这个解说呀，已经到不光是忍辱了，这是由忍辱引起的，到这儿已经成了忍什么了，忍无众生无法。哎，实际上到这儿他已经讲到这儿，强名众生，实际上法亦如是，就是说没有众生没有法，哎，只是一个假象。这个众生人法忍，实际上是无众生人无法忍，叫无生法忍哈，哎，实际上已经是无生法忍了，就是这些法是没有生起来的，哎，是没有这些法的，已经无生法忍。两个人，众生人法忍故得这两个，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能够成佛，何况诸余义力。你如果能修成众生人法忍，得这样的众生人法忍都能成佛，何况诸余力还得其他利益，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因为成佛是最难的，是最高果、最圆满果。你修众生人法忍，圆满果都能得，你更何况那些不圆满的，肯定都能得了。哎，这是这个《大智度论》里头用这个木人玉呀来讲这个怎么修行。这是在30卷，下边再来一段这个经论呢，说点话学起来。顺便啊，《大智度论》第6卷呢，它一共解释了10欲，解释了10种欲，选了一段比较集中的，叫我查了一下字典，前踏婆，它这个中间一个门一个达念，踏是小门的意思，不是大门，小门的意思。前踏婆，咱们就按他这个来慢慢的纠正这些音啊。如前踏婆成者，哎，他前踏婆成语，这个也是佛经经常用的语，我们看这个龙树怎么解释。前踏婆是上次我说是月神，也是香神，他不吃饭，哎，他以闻香为食， 乡神，他这个会奏乐，哎，他既是乡神也是乐神。钱大伯城是什么城呢？日出初时，太阳刚从东方升起的时候，见城门楼橹，宫殿行人出入。太阳出生的时候呢，你在天班看到天空当中啊，有城，哎，有楼台亭阁，哎，有这个路上有这个行人走。日转高转灭，等着太阳升得高了呢，哎，它就慢慢这个城就消失了。那个网上有一段录像，那个录像在青岛是什么地方？是太阳将落时，就是后半晌，海市蜃楼出来了，就是一座城市，非常宽，一大片，一座城市，楼房，马路上那个汽车，这儿光行人处，那个上边汽车什么的。这个录像，这个跟别的不一样，什么的。后来天慢慢黑了哈，城市里的灯开始亮起来了哈。那个海市蜃楼里头的那个城市啊，哎，这个窗户一会儿亮了，那个一亮了，哎，越来灯越亮，证明什么呀？证明海市蜃楼就是某一个真实城市的折影，就是某一个城市的真实折影。它或者是通过天上的这个天上的空气，或者通过海平面，哎，它来反射，就是把另外一个城市，因为你去看，真的是，哎，一会儿这灯亮了，哎，亮起来灯越来越多。这个钱大坡城呢，跟这个呢还不一样。现在有些人就说钱大坡城就是海市蜃楼，可以，你这么解释，它那个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看着有，实际上没有，这个也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原因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这个空气啊，这个什么是折射造成的一个，就是把远处的景给你折射过来了，哎，比如说你海平面，你远处本来看不到那个城市的，结果呢，由于它在空中形成一个镜子哈，哎，让你看到了，把它的那个景象提高了。钱大伯城是什么呢？就是乡神乐神呐，他在早晨在那儿就是奏乐玩的时候哈。哎，他就显现一座城，就在里头奏乐，就是玩儿，哎，玩完了就完了，哎，就是他的一个游戏，就是。此城但可眼见，而无有实。这个城只能用眼睛看见，但是实际上没有，没有实际的东西。是名钱塔坡城。有人初不见钱塔坡城，就是有人早晨起来了，一开始没看见。晨朝东向见之，哎，到早晨他往东一看，看到了，意味时乐，他心想这是真实的这个音乐，即行去之，他就冲着那个城就快步跑过去了，转进转失，越近呢没有了，日高转灭，这太阳升高之后看不到了，饥渴闷急。啊，又走得又渴，心里也这个纳闷儿。见热气如野马，见远处呢，太阳起来了，一晒，这个热气如野马奔腾，谓之为水，这就是那个阳焰，就是我们说你夏天在马路上往远处一看，就有这个水。既走去之，渴了嘛，一看有水，又去那个往那个水那儿跑，转进转灭，走近了就没有了。疲极困厄，至穷山峡谷中，结果走走就走到什么？走到这个山里头了，大患啼哭，不但渴又饿，还这个又累啊，到这儿哭起来了。闻有响应，哎，听到，哎，他这一哭，听到那儿也哭，这儿也哭。未有居民，哎，有人求之疲极，又去找那个住家去。有住家就有水有吃的嘛，而无所见，到处去找这个，听着哪边声音来就往那边跑，还是没找到。思维自悟，想了半天，自个儿想明白了，啊，闹了半天那个城也没有，水也没有，人也没有，自个儿瞎跑了一气，可怨心息，不去求水了。无智人亦如是。没有智慧的人就干这种傻事儿。我们现在一看，这傻小子，这傻小子是谁呀？ 就是我们，我们到现在还在山里头转了，还没出来了啊。你看我们为求这个吃的喝的啊，这个、费了多大劲儿？空众界入中，本来是空的，众界就是十八界，众入就是十二入。十二入就是十八界的前两个，十八界是六根六尘，六根六尘一相处升起六识，升起六种认识。十二入呢是没有六识，就是六根六尘，哎，六根六尘合起来叫十二处。说，哎，那人家十八处十八界才对啊，六根六尘一相处升起六识，这才全啊，这才把世界上一切法概括完啊。那十二处少了六十啊，没，不是，它那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分类。十二处的六十在哪儿啊？在那个一根里头，就是十二处那个一根呐、啊，就包括了六十，都在里头。哎，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分法。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分法呢？因为说法的时候啊，我们来讨论的时候啊，会有不同的需要。你看有时候我们需要再简化一下，十八界太多了，十二入也多，我们简化成什么，五蕴，哎，把世界分成五类，不分十二类，不分十八类。有时候五蕴觉得还累，分两类，众生人法人，就分一个人一个五一个法就完了，哎，分两类，嗯，分两类嫌累，就一切法，呵呵，哎，一切有为法，哎，如梦幻化就分一类。说空众界入中，就是本来是空的十八界十二入当中，这是说无智人啊，见无我即诸法，哎，没有智慧的人呢，在本来是空的这十八界十二入当中呢，就看到就认为有我有法，淫嗔心着，哎，贪欲嗔恚各种心就开始执着四方狂走。我们现在你看，你往这个马路上一看，都正在四方狂走，求乐自满，都在求自己认为这个在追求幸福的那个事情啊，颠倒七狂，实际上上当了，穷极懊恼。嗯，我们人也是急了干什么呀，急了杀人放火抢银行跳楼，呵呵，穷极懊恼。若以智慧知无我无实法者，如果你有智慧知道实际上这就是一场梦，一场梦幻泡影，哎，就像这个叫杨艳，嗯，前塔和城一样，实际上看着有实际上没有，事实颠倒怨息，那个时候你这个颠倒梦想的这些所谓的一个四方狂走求的那些乐呀，那个愿望你就熄掉，熄掉。所以你真正看那个学佛法学得好的人呢、啊，他不幸福都没办法。那些假东西他都放下了，你说他，他有什么呀？打打坐，念念经，这个念念佛，求生极乐，那么好的事儿等着他，他还有什么不幸福的？我们这个不幸福，你看是那天那个中央台问这个人们幸福不幸福，啊，除了无可奈何，你有好多人其实就是知道记者来了你就说好话就行了啊，有的问说实话还是啊不是叫什么官方语言还是那个，就是实际上大家有谁说自己幸福的？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家丑不外扬就是了。嗯，最后他说了一个，这可能还不算送的，他说复次，前踏婆城非城，不是城，人心想为城，凡夫亦如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身也是这样，非身想为身，非心想为心，心身是指的这个物质的身，心是指的这个我们说的那个五蕴的后四蕴，就是那个精神。说你刚才不是说唯有心吗？那应该五蕴的后四蕴有啊？错了，唯有心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就 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那个记忆，谁也凡夫看不到的。我们想到的这个心全是妄想，就是我们想你随便想你这个心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个心无非就是说你这个心是什么呀，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然后你根据这个你身上的感觉，你根据这五种限量呢，你想了很多想法，或者是喜欢这个或者不喜欢那个什么，这不就是你的心吗？实际上全是妄想，全是我所，都不是真正的心。所以呢五蕴皆空，这是先这个讲点呗。你看这样顺着就来了，就是刚才就讲，有人问五蕴的识跟你说的那个八识的识有什么区别，就是我刚才说的五蕴的识啊，是我们凡夫想到的识。受说我感觉冷感觉热，实际上你这个感觉冷感觉热已经是妄想，已经是梦想，已经是颠倒了，已经错了，已经是不存在的东西了，它根本不是真正能感觉到冷热的那个心。能感觉到冷热的那个心，注意它不会是冷热的感觉，冷热的感觉是那个心所感觉到的。冷，我感觉到冷，那是所感觉到的冷，能没有那个所感觉。这个大家要用心体会啊，就是能所的区别。就是比如我感觉到冷，感觉到热，你这个冷热的感觉呀，是所感觉，是你所感觉到的冷热的感觉。这个感觉不是那个能，能是没有这个感觉的，就是你感觉到的所一定不是能。如果说你感觉到的所就是那个能感觉的心，你就应该老感觉冷。但是不是，一会儿这个心又感觉热了，冷的感觉又没有了。能感觉的那个心呢，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他所感觉到的是不是他本身。把这个能所分清楚。比如说这个手是能抓，他抓到的东西是所抓，他所抓到的东西永远不是能。能不能见能，手不能自握，你这个右手不能把你的右手握起来，能他只能做能外边的东西。你说我右手能抓，说右手能抓，你就用右手把你右手抓起来，他没办法了，他自己不能对自己做事情，他只能做对所去做工作去。所以说那个能感知的心，它本身是不能感知到它本身的。佛经用的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叫眼不能自见，就是眼是看眼之外的东西的，你用这个眼，你说眼看眼自己看不见，它不是这个东西。说这个好像大家不容易理解，我说那个照相机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照相机是照照相机之外的东西的，你说用这个相机把它自己照下来，不可能。有人说我拿一镜子不就看见我的眼了吗，这不是眼自见了吗？你错了，你眼见的那个镜子里的那个眼是你的眼睛的一个反光，是一个影像，那不是你的眼睛，它叫自见。眼不能见自己，就好像说我不能自见，我照个相我不是就自己见了吗？那个相片不是你，那个镜子里的眼睛绝对不是你的眼睛。如果镜子里的眼睛是你的眼睛的话，你应该拿那镜子，就让他拿镜子就应该什么都看见，你闭上眼最简单说，你眼睛有病了，你往镜子里那眼睛点眼药水，你的眼睛就应该好，那才是你的眼睛。所以呢五蕴的识，就是五蕴里头的那后四个精神，跟这个真正存在的那个我们的心那个精神八识的识区别就是什么呢？真正存在的那个是能，它能见能想能听。五蕴里头那五个蕴全是所见所闻 所感觉所想到的。所以区别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是有还是没有，它的区分标准就是能否感知到。凡是我们感知到的全是所感觉，全都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个能感觉我们现在感觉不到自己。你到成圣者了就把这个打破了，就是你把锁全空掉了，你照见五蕴皆空，没有锁了，没有这个锁的障碍了，没有障碍你自然就见，你的心就在你面前，你无始的记忆就在你面前，其他众生的心，所有众生的心就在你面前，你不看都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嘛，你没有五蕴挡你了，没有假象挡你了，自然，你就是华严经说的那个自然现前。所以区分存在不存在就是能不能感知到，凡是所感知到的一定是不存在的，那个真正存在的心一定是我们凡夫感知不到的。我把这个读一下就行了啊。能所区分的标准就是能否感知到，能不能感知到能能只能感知到所，因此凡夫感知到的全都是所，因为他感知不到能，而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幻象，就是我们所见所闻都是幻象，就像我们在看电影在做梦在看一幅画一样。哎，你说这里头有人有山有河，实际上都没有，我们就把我们面前当成一个梦，当成一个梦境，当成一个魔术师幻化出来的幻影，当看电影一样，当看动画片一样，当看木偶戏一样。哎，不要认真，能绝不是所，如眼识所见是颜色，那眼识就绝对不会是颜色，我们所见的颜色就是你所见的那个东西，绝对不会是能见的那个东西，你所见的绝对不会是能，这讲这么一个道理。
我们识是为识为境嘛，识是能，这是我们凡夫所不能见的。那这个地方这个识的话，用刚讲也是，它都是阿赖耶识嘛，整个八识都是阿赖耶识，不过是一个现行，一个是种子而已，是我们应该要去除的东西。
对啊，现在我讲的就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先你连什么都是什么是有什么无都分不清，你根本就不知道该除什么该去什么，是不是啊？真假都分不清，你就谈不上那个问题。现在讲的是第一步，先分清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没什么。你比方说不学佛的人就认为我面前这些东西都有，那就去争这些抢这些嘛，那就去就无始以来我们就在做这个工作嘛，做到今天也还是什么呀，还是六道轮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走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实际上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一般的总讲不到说那业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我那钱呢、啊、没有那些东西，业就是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留下的所有的记忆，就是种子，那就叫业。你看到的景象，听到的声音，想所有你感所有的感觉，所有你想过的，只要有一闪念都留下记忆，这就是业。就看你留什么记忆了，留记忆再生起来的梦，梦里东西还是没有，但是呢它决定了你做什么梦。这生坏事做的比较多，以后做噩梦。这事好事就是世间说的好事啊，乐善好事，好事做的多，以后呢条件好，做好梦。哎，喜欢你的人多，报答你的人多，就是这就叫轮回。哎，这是说真假问题，第一步先分清真假，然后分清真假之后，你说的是第二步，咱们这节课先不说，下边还有一点时间呢，讲一点这个就是也是上节课那个最后好几个人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布施的智慧，这个很简单的讲一下啊，就是说布施是六度第一度，一定要修了。他们提的问题一般就是说，你比如说街上的这个乞丐应该不应该给，庙门口的坐在那儿的那个人应该不应该给，提的一般都是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这个布施啊是有功德的，功德大小啊 要看你的智慧，要看你的智慧。你给的这个人真的对他有很有帮助，你的功德就很大。你给他对他帮助不大，你的功德就不大。你如果给了他反而害了他，你就有罪恶，因果丝毫不爽。下边再说具体的，现在大城市里的这个就是所谓乞丐，经这个多次记者调查了，绝大多数都不是真正的乞丐。真正的乞丐就是说我吃不上喝不上，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要。大部分都是几乎找不出这样的来了，实际上是一种乞丐的职业。哎，农忙的时候干活，农闲的时候没事了就出来开上那个还有介绍信。因为什么这个贫穷什么怎么着啊，出来就来要。然后呢，当年那个中央电视台呢搞了很大的一次采访，跟到家里去，那个楼房什么什么好几栋楼盖起来，说你给他有没有功德，有功德，你帮着盖楼啊，呵呵，有功德。功德大不大？不见得大，反正就是该有多大就是能这么大。然后这个庙门口的那些人，他为什么在庙门口？因为他知道佛教徒啊喜欢布施，所以在那儿呢德比较多。反正就是你这话就说清楚了，就是当时采访的时候那个广济寺演觉法师回答中央台记者回答非常好，就是给这个各种人问你怎么看，你怎么办。然后问到这个演觉法师的时候，他说更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多的是。你看这个回答就非常好，这就是告诉你说你愿意帮就帮，但是呢真正需要的地方，灾区困难的地方啊，希望工程什么很多那个叫什么病的救助，真正需要的地方，更需要的地方还多的是。你如果布施呢，应该有些智慧，把自己的钱呀用到真正能够帮助人的地方，真正这个对人帮助大的地方。我再引申一下，比如说给寺里的钱也是这样。那个他们问问题也问到了，说我要不要判断，就是说我给了这个钱之后会怎么用，要判断。如果你给了这个钱之后他没再用在建寺上，没用在三宝弘扬三宝这个佛法的事业上，你就没有这个功德，就这么简单，因果丝毫不伤，用不着去调查，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如果帮助他生了贪心贪污了，你还有这个助恶的罪恶，所以要有自己的判断。
那这个布施跟这个布施人的发心没关系吗？如果我布施是我发心是让他弘扬三宝的，那在用途过程中他会变了，那我这个发心呢？
发心是好的，这个就是什么呢？世间也有这个理论，叫判断一件事情的最终的这个价值结果呀，是要叫动机跟效果统一论。发心好一定有好报，哎，但是说你这个好报究竟有多大，它跟那个效果是有关系的。你动机跟效果一致了，那没有问题，全是功德。如果你这个智慧就投的这个地方确实非常需要，贡献非常大，那就是功德非常大。你如果要是效果不好，你这个动机还是有好报，但是呢效果不好，实际不好，你也要承担这个后果。很明白吧？功是功，过是过，功是功，过是过，就这么简单。咱们一点不浪费时间啊，说到这儿咱们就回到社论讲一点。上次讲到这一段，再简单把这一段简单过一下。这个简单过其实是很有用的啊，因为在具体解释一个词一个句的时候啊，我们很难把这段的整个意思啊明确的概括出来。 上次讲的这一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边已经安立，安立就是说，安立就是安，就是拿个东西放在这儿就叫安嘛，立在这儿，哎，安立，安立就是假安立，安立就是说，哎，施舍都是这个，哎，我施舍什么，安立什么，安立就是说上边呢已经安立了阿赖耶识一门即相，一门是指的佛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过阿赖耶识，他里头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像小乘，佛虽然没有明确给你讲，但是呢，说有重生死运，说有什么，都暗示过你有这个阿赖耶识一门，就是从不同角度讲过这个阿赖耶识，虽然没把名字直接说出来。即相，相是三相，就是阿赖耶识自相，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记忆，总在一起就起个总名，就叫阿赖耶识，哎，也叫种子识，自相，它也是因相，它也是果相，咱们不重复了。这个安立呢，都是依佛说安立的，就是佛教在讲道理的时候啊，一般要讲两方面，先说佛是怎么说的。就用佛说来证实我现在讲的呢是佛说，是我是在解释佛说，哎，是正见，这是第一步。现在他说的这个呢都是这一步，就是佛从不同的义门讲了三项，都是引着佛说，咱们前边都引了那些颂的佛说啊，什么诸法与实藏什么，哎，都是引着佛说讲了三项。第一个先引佛说，就是证明呢我说的是佛说，我再解释佛说。第二个还要什么呢？把这里头的道理说清楚，这叫由教及理，就是说道理的时候先讲教，就是这是佛说的，佛怎么说的，把佛的教导放在这儿，然后下边一步呢就是来讲佛这为什么这么说，它里头的道理是什么。前边已经安立阿赖耶识一门即相是说的佛说，复云何知如是一门，就是这些不同角度说的这个阿赖耶识，即如实相，佛说的那个三种相，决定为在阿赖耶识，一定是指的阿赖耶识，非于转识，而不是说前七识呢。哎，现在要讲道理了，因为小乘啊说佛跟我们说的时候没说阿赖耶识，佛就说只有六识，只有这个前六识，就前六识都是转起识了，从种子转起的识。然后现在那个吴卓说佛说过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不是前六识，哎，一定是前六识之外还有个阿赖耶识，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一定是有这个阿赖耶识不是前六识。下边道理就是这几个道理，他现在讲了几句话，下边要解释，这个详细解释。由若远离如是安立阿赖耶识，如果我不安立这个阿赖耶识，杂染清净则不得成。杂染是什么杂染呢？杂染有三种杂染，为烦恼杂染、业杂染、若生杂染，皆不成功。杂染这三个杂染是怎么分的呢？实际上是一个杂染，是一个杂染在三个阶段，在三个时间段上的三种表现。第一个杂染就是我们现前的烦恼，比如说我们感觉不舒服，感觉热，感觉疼，感觉烦恼，什么感觉累，哎，这都是这个烦恼杂染。烦恼杂染一起就会留下记忆，第二阶段就生成业杂染，就有了这个阿赖耶识里的杂染。说这个业杂染我们感觉不到啊，错了，说我们光能感觉到烦恼杂染，怎么会感觉到业杂染呢？这个业呀，就是那些种子啊，整个阿赖耶识这个种子啊，升起你的是烦恼，不升起的也是你的烦恼。是什么烦恼呢？它是升起你这个，就是限定你的烦恼。我跟您说具体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来听讲座，你得坐车，得跑半天才能来，这是不是一个烦恼啊？这个烦恼是谁决定的呀？就是那些不升起的那个种子决定的。就是什么呢？你那里头啊，无数劫的在天上当过神仙，我们都会飞。上次还说，好多人做梦都飞过，哎，那就是你那个飞的记忆。你如果那些种子成熟了，你就不用坐车了吗？ 想来一下就来了吗？但是你现在为什么飞不起来呢？就是因为那些种子没成熟，不让你飞。你可见，你再说根本一点，那些种子里头有很多呀，是啊，你是离欲的，你在天上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食欲，不用吃饭的，光玩。你为什么现在你生下来就哭着就要喝奶啊？你那个离欲的那个种子没成熟，业杂然。你现在呢？所以生起来的是烦恼杂然，没生起来的就是业杂然，那对你的限制大了。那你大量的像这种不方便，都是你那个业杂然限制了，所以这叫业杂然。若生杂然，是指的下一生。就是你生成这个六道里的是哪一道，生到哪一道都是杂然，哪一道都有麻烦，叫生杂然。三个阶段，然后我说我们回向的时候，第一句说愿消三障诸烦恼。这三障是什么烦恼呢？就是指的这三个杂然的烦恼。第一个就叫烦恼障啊，就是我们面前这些烦恼当然对自己有障碍。然后第二个叫业障，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种子决定你很多障碍。比如说我们已经无数碰到过无数佛，听佛说法，这生为什么碰不到了？你那个善根不够，那个种子没成熟，业障把那个业给压下去了，这业障。你碰不到佛，有的人连佛法都碰不到啊，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生在美国生活条件好，管什么用啊？不但听不到佛法，还听到很多这个让你不要学习佛法的那种话，让你远离佛法，这就是业障。你什么时候才能够闻到佛法？生杂染在那儿就叫报障，就是你下一生一生，果报来了就叫报障。你是抱在地狱，还是抱在这个畜生，还是抱在天上？抱着。说天上那不是好吗？刚才我们说了，天上尤其是越高的天，长寿天被佛教列为八难之一，就是学不到佛法的八难。多少大劫在那儿享福，等于跟你要是从那个解脱的意义上，帮不了你解脱，反而帮助你培养贪欲。你离这个解脱越来越远，这就是学佛法的障碍。所以我们愿消的那三障啊，都是指的是障碍学习佛法，障碍解脱，障碍从梦中醒来，障碍你早日成佛，是那样的三障。就是这三个烦恼，三个杂染会形成，都会形成对佛法的障碍，是这个意思。这是杂染分三种，清净分两种，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什么叫世间清净呢？就是可以暂时的断掉烦恼，叫世间清净。比如说你现在打坐 一入境，物我两忘，猛一醒，三个小时过去了，你这三个小时没有烦恼，可以暂时断掉烦恼，这叫世间清净。你修无想定，下一生其实到无想天，五百大劫连前六十不起，肯定没有烦恼。但是呢，你这个业报一完，六道轮回接着烦恼，这都叫世间清净，就是暂时可以断掉烦恼，叫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是什么呢？从梦中醒来，彻底六道轮回都没有了，还有什么烦恼？得达自在，成佛，然后入别人的梦去度众生，游戏人间，那是这个初始间清净。好，我们休息半小时。